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我是吴爽。自古至今，医生都是一个备受尊重的专业，能进入医学院深造的人通常都是同辈中的佼佼者，聪明干练，有自信，对自己的前途有着完善的规划，雄心勃勃，深盼能学以致用，一展所长。但是当一位医生同时也是基督徒的时候，他的专业与信仰是互相结合呢，还是彼此冲突呢？他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经历？中国内地会在中国传扬福音的时候，医疗宣教是很重要的一种传福音方式。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本身就是一位医生。到1950年为止，内地会前后共有100多位医生来到中国参与医疗及各种不同的侍奉。当时中国人口众多，社会上卫生条件非常差，医疗设施绝无仅有。面对着群众极大的需要，这些医疗宣教士不但自己行医，更在当地建立医疗培训，培养中国人自己起来做医生，更长远地解决本地医疗服务不足的问题。感谢父神，这个服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一对医疗宣教士兄弟，他们是如何决定献身医疗宣教的？他们又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让我们一起回到1900年的7月，当时伦敦内地会办公室接待处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很多人愁容满面，另一些人泪眼婆娑。这一天，有一位30-40岁绅士模样的男子，带着两个不满10岁的小男孩，也来到了内地会办公室。他们是为何而来的呢？
叔叔，爸爸妈妈今年能回来吗？我们已经3年没有见到他们了。
威廉，说实话，叔叔也不知道，只能到处打听一下。
叔叔，这里能打听到爸爸妈妈的消息吗？
这里是内地会的办公室，你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加入了这家宣教机构到中国去的。如果这里再打听不到的话，
这位先生，请问您找哪一位？
您是？
我是刚加入内地会的医疗宣教士柯维泽，最近在办公室帮忙接待来访者。
你也是医生？太好了，我的哥哥在中国山西一个叫平阳的地方做医疗宣教士，今年年初我收到他的家书，说4月份就会返国探亲，但是现在已经7月了，还是没有等到他们一家。
山西平阳的魏医师，我有印象，中国北方今年大旱，魏医师是因为赈济灾民，把回国的行程一拖再拖。我记得6月底收到过一封电报，说魏医师一家已经离开平阳，准备回国探亲，第一站是先到太原。
这是真的吗？约瑟、威廉，听到了吗？你们的爸爸妈妈已经上路了，今年你们一定可以和爸爸妈妈还有小弟弟一起过圣诞节了。
哇，好棒哦！妈妈回来
海先生来了。啊，海先生，这位是平阳魏医师的弟弟，前来打听魏先生的消息。
魏先生，这位是办公室的负责人海恩波先生。
很高兴见到魏医生的家人。维泽，你把孩子们带到餐厅里去吃些点心好吗？我有两句话要和魏先生说。
好的，威廉、约瑟，跟我来。
魏先生，我请柯医生把孩子们带走，是想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我们刚接到上海总部发来的电报，7月9日那天，山西巡抚预先把太原所有的宣教士以及他们的家人集体处决，其中包括您的哥哥、嫂嫂，以及他们未满2岁的孩子。
这是不可能的，
魏先生。这一个月以来，每天都有像您这样的宣教士家属来打听亲人的消息。我们也每天收到宣教士殉难的噩耗。我和您一样，希望这个消息是误传。但是，我曾经在您哥哥服侍的同一个省份工作过，我知道那里的百姓很容易受到煽动，何况这一次是官府出面绞杀西方人。
约瑟才8岁，威廉还不到6岁，这要让我怎么告诉他们在中国发生的事的？
海先生，孩子们都安排好了，您这里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哦，魏先生，你的侄子们实在是太可爱了，他们在餐厅墙上挂的中国地图上教我怎么念他们出生的地名，一个叫太原，一个叫平阳。魏先生，您的脸色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苍白啊？
我刚刚得到消息，我的哥哥就是这对小哥俩的爸爸可能已经在太原殉道了。
魏医生一家殉道的消息给刚刚加入内地会的柯维泽医生带来很大的冲击，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打消去中国宣教的人生计划。那一年因为义和团运动所带来的动荡局势，迫使内地会暂时取消了所有去中国的船票。一年后，柯医生带着另一名年轻人又一次来到了内地会的办公室。
柯医生，你来得正好，这位是？
这是我的弟弟维忠，刚去医学院新生报道，顺路陪我来内地会看看。
你好。
好啊，欢迎欢迎。维泽，中国的局势渐趋平静，人心对福音的开放程度超过以往，连河南开封这样保守排外的省份居然也开始允许内地会的宣教士在那里建立布道所。我们比义和团运动前更需要宣教士到各地打开局面。
海先生，我很愿意到中国去服侍神，但我还没有准备好要在那里殉道。
维泽，怎么了？有什么顾虑只管讲。
我这一年来，我哥哥一直和我提起魏医生的那两个男孩子，他不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也成为没有父亲的孤儿。
我在山西侍奉的时候也常常见到魏医生，他常常步行20-30里路抢救病人，谁也没想到山西人会失去这样一位人心仁恕的好大夫。你如果记得魏家的那两个男孩，应该还记得那位带着侄子来办公室的魏先生。我最近收到他一封信，你这位做医生的一定有兴趣看。
我们全家觉得纪念我的哥哥、激励两个侄儿最好的方式，是在山西平阳用他的名字建造一家医院。只是即便魏家愿意捐赠所有的费用，经过这一场动乱之后，不知道哪一位英国医生仍有勇气到中国内地行医治病呢？
海先生， 算上我这个英国医生吧。
维泽，魏先生虽然救了很多中国人，却没有能力保证自己的孩子不成为孤儿。我的舅舅戴德生也是医生，他也同样没有能力保住自己的结发妻子和孩子的性命。内地会既不能保证你们的收入，更无法担保你们的寿命。我们的性命不取决于我们的医术，而取决于神的旨意。
既然戴家和魏家可以如此为主摆上，我们柯家至少可以试一试啊。
中国人有句话，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听你哥哥说你也考进了医学院，好啊，中国这么大，永远缺好医生，希望有一天你们兄弟两人能在中国见面。维泽，上海总部很有可能派遣你去河南开封支援新诊所，和金纯仁医生同工。我和金医生是从小一起听内地会宣教士故事长大的好朋友，你们一起服侍的话。
柯维泽医生到了中国后，真的被分派到河南开封，和金纯仁医生一起尝试医疗宣教。没想到仅仅两个多月后，金医生竟然患上了致命的白喉。柯医生尽心竭力地照料着他，一个星期过去了。
金医生，你终于醒过来了。
维泽，谢谢你的悉心照顾，如果没有你这位医生，我这个做医生的这回真的要去见主交账了。
我刚刚才到这里，如果没有您的带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应里里外外一大堆事物。
中西方信徒和同工不知道花了多少祷告的代价，才换来开封这个福音站。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守住这个阵脚。记得我6岁那年，就看到瘫痪在病床上的戴德生医生为中国没有宣教士的9个省份祷告。河南是最早允许宣教士巡回布道的省份，当时谁也没想到河南竟然也会是最后一个允许宣教士进入首府的省份。更没想到的是，神会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把开封赐给我们。
但是金医生，刚经过这场大病，您需要长期的疗养，而且这一带气候潮湿，非常不适合您的体质。
所以我在想，如果你能答应留守在这儿，我可能先回英国述职疗养一段时间，并且向英国教会呼吁在开封筹建一所正规的医院，造福河南人。只是你到中国只有短短的1年，我真不放心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
金医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只能试试看吧。
我刚见到戴德生先生的时候，内地会几乎没有什么医疗宣教师，现在内地会的事工已经遍布中国15个省份，医生的人数也增加到17位。维泽，我走了之后，你就是2500万河南人当中唯一的一位西方医生了。很多人会走50英里甚至100英里的路来看病， 你最好挑选几名聪明的中国少年做你的助手，这样多少能减轻一点你的负担。
就这样，年轻的柯医生不得不在开封独当一面，他一边努力工作，一边求神能为他预备一位医学助理。有一天，他看见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少年人在福音堂拉拉扯扯。
你给我回乡下去。
爹，求求你让我留在城里吧。
老马家的孩子，一个给人放牛，一个在城里卖花生，每个月能贴家里好几十文钱呢。你呀，只顾自己在耶稣堂里上学，难不成让家里的弟弟妹妹来供养你啊？
这位大叔，孩子喜欢读书，愿意上进，这是好事啊。
你这个杨先生懂什么？科举都废了，秀才举人们都没前途了，我们这些庄稼汉泥腿子还读什么书呢？我大志不是一个不照样养活一家人吗？
啊，这位大叔，您要是想让孩子学门手艺赚钱养家，这也不难。我这里正想找个学徒，包吃包住还能拿一份津贴，虽然不多，省吃俭用的话也能补贴一些家用。
木匠铺的学徒能打木器，铁匠铺的学徒能打铁器，你这位杨先生把我儿子收去做学徒，能教他什么手艺呢？
在福音医院做医学生，七年里不用倒马桶，不用洗尿布，只需帮忙打理一些琐事，也跟着学习看病、开药和动手术。想要成为合格医生，还要经过很多考试，然后再到医院实习五年。
七年加五年，十二年下来，我的娃都快成半老头子了，你得问问他乐意不乐意啊。
我乐意，我乐意，一百个乐意。爹，这位就是福音医院的柯医生啊。柯医生，我先给您鞠个躬，谢谢您收我这个徒弟。
这个少年人就是后来到兰州和甘州从事医疗布道的高金城医生。他怀着感恩的心成为医学生，每天勤勤恳恳地在福音医院里忙里忙外。
柯医生，昨天动小手术的两位病人，今天特意送了两盆月季花来致谢。
啊，好漂亮的鲜花啊。等我们有了正式的医院，更好的设备，就可以用割罗芳麻醉做大手术了。
说起扩建医院，我想起来了，有一封英国的信，会不会是金纯仁医生写来的？
伦敦柯维忠，啊，是弟弟的来信。
亲爱的哥哥，一眨眼你到中国已有三年，我也已经是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了。这次我在内地会年度大会上遇见你的同事金纯仁医生，他鼓励我也到中国加入医疗宣教的行列。开封医院虽然缺人手，但是山西平阳的魏医生纪念医院因为招不到宣教士医生，至今不能开工，这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呢。说不定我们兄弟俩真的要在中国团聚了。
1906年，柯维泽医生的弟弟柯维忠医生正式加入内地会，来到了中国。等了五年之久的平阳教会终于盼来了自己的医生。柯维忠医生初到平阳的那天，一小群中国信徒在城门口列队迎接他。
您就是英国来的杨大夫吧？哎呀，终于把您给盼来了。
哎，老三、黄四，快帮着杨大夫搬行李。
请问你们是？
我姓乔，是这里的传道人。
我夫家姓韩，大伙儿都叫我韩大娘。请问您贵姓啊？
这位杨大夫是开封医院柯大夫的弟弟，柯大夫姓柯，他弟弟当然也姓柯。
哎呦，看我这个老糊涂。柯大夫，您可千万别见笑。哦，你看到我脸上的刀疤也别害怕啊，这个刀疤是义和团留下来的。
韩大娘为了保护教会，简直是九死一生啊。
哎，我这点刀疤算什么，我恨不得用我这条命去换魏大夫一家人的命呢。魏大夫临走前把剩下的积蓄全部留下来赈济灾民，谁知道我们中国人却杀了他们全家。哎呀，这笔债啊，山西人永远还不清呢。
韩大娘，过去的事别太难过了，筹建医院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找到一块两三亩的荒地，雇个五六十个工人，一定能建成一家大医院的。
我在英国的时候就听说了，这座医院如果建成，服务范围将涵盖300万人，相当于三个英国的威尔士。这所纪念魏医生的医院要起个什么中文名字比较好呢？
我们大伙儿商量下来决定叫善圣医院。
善圣医院？乔传道，我的中文还不太好，请您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善圣，善圣就是以善胜恶，以德报怨的意思。山西人虽然杀了魏医生一家，但是魏家人不但没有报仇雪恨，反而建造一所医院为百姓服务。我和韩大娘都已经立下心志，等医院建成之后，每天向病人宣讲基督的大爱和这所医院的来历。
1909年，善圣医院正式开业，病人纷沓而至，应接不暇。半年多后，柯维忠医生便因体力透支而病倒，不得不回国休养。而柯维泽医生带着对弟弟的牵挂，继续留在开封服侍。
柯医生，又在看您弟弟的照片了。
金城，是你啊。我还没来中国的时候，就从海恩波先生那里学了一句中国成语，兄弟齐心，其利断金。魏医生殉难，他的弟弟为他造了一所纪念医院，我来河南做医生，维忠就到山西来陪我。可惜我们兄弟俩自从在伦敦分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了。我回国述职的时候，维忠已经在平阳就任，而他述职的时候，我也不能擅离职守。就这样一年年下来，居然10年没有见面了。
我还在福音堂打杂的时候，看医院里的杨大夫，总觉得你们是包治百病、百毒不侵的传奇人物。现在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实习医生了，才知道医生也会一样经历生老病死的威胁，和常人一样有生离死别的烦恼。越是明白英国人和中国人是一样性情的人，越是让我敬佩你们兄弟俩。
维忠一离开平阳，开业没多久的善圣医院就不得不暂时关闭，这是让做医生的人最痛心的事情。如果不是这里也缺人手，我真想请你到山西平阳去帮忙。
柯医生，你们兄弟俩把福音从遥远的英国传到中国来，将来我成为医生后，一定要把福音从中原传到边疆去。
有这句话，也不枉费你在福音医院待了这些年呢。
柯医生，还有一件包您高兴的事呢。瞧瞧，谁来看你了？
哥哥，是我啊。
维忠，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会是我在做梦吧？
哥哥， 我从英国赶回来了，特地绕到河南来看你，然后再回山西去。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柯家兄弟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短短三年之后，也就是1914年，柯维泽医生从病人中感染了伤寒，不幸去世，年仅42岁。柯师母带着三个孩子继续留在开封医院服侍了9年。1922年，柯维中医生在上海参加全国基督徒会议期间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过世，年仅45岁。在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史上，有很多父子、母女、兄弟、姐妹一家人一起侍奉主的先例，但是像柯氏兄弟两人先后在中国舍命的故事却非常罕见。让我们稍停片刻，回顾一下柯氏兄弟是如何开始在中国的侍奉。原来在清朝末年的山西，有魏医生一家服侍了当地的老百姓，忠心至死，他们的殉道就启发了柯医生兄弟继续献身。魏医生一家身后留下了善圣医院，让山西老百姓继续得着医疗及福音的好处。柯家兄弟则分别服侍了河南及山西的老百姓13年及16年。正如约翰福音中所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柯医生的孩子如同当年魏医生的孩子们一样，成为没有父亲的孤儿。然而这并没有吓倒后来西方宣教士前仆后继的教宗，他们继续顺从主耶稣把福音传到地极的吩咐，选择成为一粒落在土里的种子。你是否也愿意成为一粒落在土里的种子？
以上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本节目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佳美角宗。我们节目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角宗@良友.net。